groundwork beneath.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在这两天的两会当中呢，大家应该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儿，低空经济。在未来的交通领域，一种引人瞩目的技术正逐渐崭露头角，那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称 eVTOL， 是英文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的首字母缩写。那这项技术的涌现不仅源于电动推进技术的飞速发展，还应对了城市空中移动对更环保、更高效交通方式的迫切需求。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eVTOL 如何引领低空经济的崛起，以及它可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规划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那么低空经济呢，它就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各种有人驾驶或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低空空域呢，通常是指距离正下方地平面垂直距离在1000米以内的空域。那么目前低空领域在全球备受关注的产品主要包括前面提到的 eVTOL， 还有无人机啊，无人机就包括消费级的无人机，还有工业级的无人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再就是传统的直升机和这个固定翼飞机。固定翼飞机是相对于旋翼飞机来说的啊，机翼固定在可以旋转的支架上，比如啊，直升机就是旋翼飞机。那固定翼飞机呢，是由动力装置产生前进的推力或者是拉力，由机身的固定机翼产生升力，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当今世界上的飞机主要都是固定翼飞机。那从应用场景上来看，低空经济可以划分为城市场景，主要是包括城市里的空中交通，和非城市场景，主要包括偏远地区的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救援、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试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听友们对无人机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对 eVTOL 可能还不熟悉。那 eVTOL 呢，它是利用电力进行垂直悬停、起飞和降落。这项技术得以实现呢，主要需要归功于电动推进技术，包括电机、电池啊、燃料电池、电子控制器等等这些领域的重大进步，以及城市空中对新型飞行器的新需求。这些飞行器呢，可以实现更环保和更安静的飞行。eVTOL 和常说的无人机的一个核心区别呢，就是 eVTOL 是用来载人的，无人机呢，最多是被用来载货的。那 eVTOL 呢，也被称为空中的士、空中出租车。它无需传统的机场和跑道，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在空中再转换成固定翼飞行模式。就像传统的大飞机一样，能够高速巡航。eVTOL 靠纯电动力，安全环保，安静舒适。通过手机平台可以一键预约即可乘坐，实现城市内和这个都市之间的这种点对点的出行。它如果规模化运营之后呢，成本可以媲美地面的专车服务。eVTOL 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9年，也就是15年前。它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愿景视频中。随后呢，就出现了各种相关的论文。到2014年的时候，各大传统飞机制造公司的兴趣真正的开始了。空客和波音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展示了他们的首次的 eVTOL 飞行。除了这些大型的传统飞机制造公司，一些传统的汽车厂家，比如日本的 Honda， 就是本田，还有 Toyota， 以及韩国的现代，以及一些新型的创业公司，对 eVTOL 的技术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现在在国际上，行业里比较有名气的创业公司包括 Archer Aviation、 Joby Aviation、 Volocopter， 以及中国的翼航创世，还有风飞航空科技 AutoFlight， 小鹏也有这个小鹏的 X2。 大家熟悉的大疆并没有做 eVTOL。Uber 在2020年的时候发布了 On-Demand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也就是按需空中交通系统，也就是说空中的 taxi。Uber 的这个项目呢，后来被 Joby Aviation 收购了。2021年的时候，美国国家科学学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篇联合论文里提到了 eVTOL 的能源效率将会和陆地上的电动车相当或者是更高。目前呢，绝大多数的 eVTOL 设计都采用电池作为动力源，有些设计上也会使用氢燃料电池。目前电池主要存在特定能量较低的问题，导致了续航和因此的安全性问题。氢燃料电池以前存在特定功率较低的问题，就是可能对垂直起降来说太低，但新的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设计呢，声称已经通过更高的特定功率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个方案是在起飞和降落阶段使用电池，而在巡航阶段使用氢燃料电池。到目前为止呢，在续航和载重方面，2023年2月，我国的风飞航空科技宣布它的 eVTOL 飞行器盛世龙4号机在单次充电的状态下顺利完成了载重5人250公里的飞行，刷新了全球两吨级 eVTOL 飞行航空器的历史记录。此前呢，美国的这个 Joby Aviation 它创造了两吨级别 eVTOL 最长飞行航程248公里的记录，就差2公里。小鹏的 X2 呢，目前还只能载重200公斤，也就是两个人，续航35分钟。世界知名的这个老牌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份研究报告，他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 eVTOL 空中 taxi 会开始流行，届时呢还是会有这个驾驶员来驾驶这个 eVTOL， 因为虽然说 eVTOL 都具备了这种自动驾驶的能力，但乘客还是需要有一位驾驶员才会感到安全。在今年的2月28号呢，风飞航空科技的这个五座 eVTOL 盛世龙完成了从深圳蛇口邮轮母港飞至珠海九州港码头，将单程三个小时的地面车程缩短至20分钟。这是全球首次跨海域、跨城域eVTOL 公开首次演示飞行。它跨越了珠江海湾，连接了大湾区的两座核心重要城市，往返飞行超过100公里。未来 eVTOL 航空科技将为大湾区的1亿公众带来更加舒适、高效、价格亲民的低空出行方式，也将带来巨大的低空经济发展效应。可见的是呢，未来低空出行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公众都可以选择打飞的这一舒适愉悦的高效出行方式。在我们国家呢，2021年的2月份，低空经济首次写入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规划纲要。2023年的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了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也强调说，鼓励发展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结合的物流新模式。今年两会呢，是第一次把低空经济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要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低空经济呢，目前也是全球竞逐的新兴产业方向，也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国内的媒体呢，都把今年作为低空经济的元年。在实际发展中呢，低空立体交通暂时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空框架。之前基于北斗的国家标准已经设立了一个低空立体交通图，在安徽合肥、上海临港、广东平山、福建福州、浙江四川成都、吉林长春等的省市开展了一些应用，初步具备发展了全国统一低空立体交通建设标准的条件。这次两会上代表也建议根据“十四五”规划相关的发展计划呢， 将统一的低空立体交通图列入国家级低空经济建设相关的新基建标准编制体系，避免未来重复建设的浪费和后期补建的一些困难。除了 eVTOL 无人机在低空经济领域也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无人机产业链呢，非常的成熟，已经相当的完备了，是发展低空经济的独特优势。咱们听友对无人机一定不陌生，今天节目里我们就不讲无人机了。好了，在这期的科技前沿播客中，我们一起领略了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的令人振奋的发展前景，从低空经济到城市空中交通的崭新愿景， eVTOL 正悄然改变着我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随着科技的推动，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亲身感受到这项引人瞩目的技术所带来的便利与创新。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